啊，感谢主，很高兴啊，能够跟大家见面。啊，这个神训班呐、啊，那一直是这个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很期待啊，这个神训班到来跟大家见面啊，结果实在是很不争气，很不争气啊。见到大家的时候啊，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把脸遮了半天了、啊。好，羞于见人了啊。感谢主。那刚刚我们这次啊的课程，上以斯帖跟加拉太，那么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两个经卷呐、啊，说起来啊也不这个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啊，看起来就不太搭嘎哦。那不过刚刚这个吴永顺传教也解释过了，我们从这个2001年呐、啊、开始。那么这个神训的我们改成学分制。那么在以前这个神训班啊，因为从一开始啊，我一个月的一整个月，那么每年一个月，那么那个时候啊也许有人参加过也说不定了齁啊，不过要以一个社会工作者啊，那么要请一个月的假实在是不容易齁，所以后来就变成这个改成短期的啊、哦、那这个有这个两个礼拜啊、哦、那么后来两个礼拜也是不太容易，那么现在是改成一个礼拜，那么从01年开始啊改成学分制啊、哦、那么学分制，那么17年来啊，那么这个从每年两次，这个上半年度一次，下半年度一次，这个神训班啊，那么原则上是各一个经卷，哦，那比较小的这个经卷啊，那么就两个经卷啊，不等。这样子算一下，那天呢、啊、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差不多只有以斯帖记、加拉太书还没有人讲过。那为了赶快把它整个经卷啊，把它讲这个全部啊。讲过，那么做一个总整理，那么往后啊这个重新开始啊、哦、因为讲员也是不断的这个更新，那么很多很资深的，那么这个都慢慢的都这个啊退下来了啊、哦、退下来，当然在各个工作的这个岗位上面啊在其他各教会啊，那么也都帮助很多的圣工啊。不过这个新人啊，新的这个传道人啊，人才辈出，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重新啊，这个66卷的精简啊，能够更深入的，那么有新的人来讲啊。好，那么以斯帖记啊是在旧约啊，所以我们就把以斯帖记啊放在前面啊，就是先来讲啊。那么以斯帖记这个在第二页啊，这边以斯帖记的简介啊，那么讲到它的历史背景，它这个以斯帖记一般这个拉尼斯、以斯拉、尼西米这个以斯帖，那么三个经卷啊常常都是合在一起，因为是一段历史啊，一段历史。那这个以斯拉在前，这个尼西米在后啊、哦，那然后又接着是这个以斯帖，那所以一下子啊，在乍看之下，当然就是认为以斯帖已经是在历史是在最后的啊、哦。那么其实啊，以斯帖记的这个时间呐、啊，在历史上这个时间呢、啊，是在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中间。那么因为以斯拉跟尼西米的主题呀、啊、比较有同质性啊，因为以斯拉那么是重建圣殿，尼西米是重修城墙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啊，那么事实上啊是相隔差不多70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这个重建圣殿啊，圣殿重建起来啊，那么是在这个主前516年啊建好了啊，尼西米啊重修城墙啊是在主前444年的时候，那所以这个在这一段时间中间啊，他都在这个460多年的时候啊， 有以斯帖记啊，这段历史发生在这儿啊。那么以斯帖记啊，当时他们选民啊流落外邦，当然流落外邦啊从这个586年亡国以后啊，这个国家灭亡，百姓啊被掳到巴比伦。那后来巴比伦我们有时候以为巴比伦这个帝国啊，哇，这个历史上这么强盛的，这么出名的啊，哇，当然他的这个国运啊，可能是绵延这个几百或者是几千年啊，其实不然。这个巴比伦帝国啊，那么不到100年的时间啊，这个是啊，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那被波斯啊把它灭掉了啊，被波斯灭掉了。那么被波斯灭掉以后啊，虽然巴比伦不复存在了，但是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啊被掳，他们是亡国奴的身份的、啊，也一样的，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这个被掳的这些各国的子民啊，那么也完全由新的这个波斯帝国啊，完全又把它占为己有了啊，占为己有。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仍然还在外面，虽然神啊，那么给他们有归回这个圣地能够来归回来重建圣殿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复国啊。当然一直到这个1947年的时候他们在复国，一个亡国2000多年的这个一个民族啊，那么竟然能够复国，这个也是在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奇迹了哈。这个我想我们这一段我们也常常听说过了。那他们被掳啊，当然就是任人宰割啊，人家像一个刀厨啊，那么他们像在上面的鱼肉任人宰割啊。所以像尼希米啊，他这个一听到说啊，那个故乡，他打听说故乡怎么样了，人家告诉他我们的故乡啊现在很惨啊，这个城门啊被火焚烧，这个城墙都被人家拆毁了啊，这个人家到处啊，人家高兴啊来攻打你，告诉这个随时啊想要侵犯你啊，那么就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虽然是这样子啊，但是不是神离开他们了啊，神仍然随时啊在他们当中啊，那么要看他们的表现啊。那么这段时间如同江残的灯火啊，但是神没有把它这个吹灭。所以这个被掳的这个生活甚至是悲惨的，如同这个诗篇137篇里面说啊，说我们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好了。诗篇137篇第一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好，这几句话已经道尽了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一种悲惨的虽然都没有讲到这个墙岩破了怎么样那种惨状，但是这种心境我们一想到看这个巴比伦河边潺潺的流水这样子流过去他们一想到喜宴就哭了。他们琴带在手上但是已经无心在那里弹琴。他们是很喜欢弹琴作乐唱歌的这个民族，但是这个他们把它挂在柳树上，因为那里的人告诉他们说，来来来，唱一首歌，唱一首你们喜羊歌给我们听听，用一种好像是来欣赏流行歌的这种心情来来来，叫你们这些犹太人来唱一首你们的这个听说你们的歌很好听，唱首来听听。 他说我们怎么唱得出来啊？哦、那么这样的心境啊，比那种这个强言破啦、啊、那种描述啊，我想是更凄厉的啊、哦。好，那么这个被掳的生活啊，这个就是一个写照，一个写照。那么这个民间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在宫廷里头啊、哦，那么他们被掳啊，有很多人啊也很争气啊，犹太人他们的智慧或者是他们优越的这些表现啊，这些外邦的这些宫廷啊，他们也很懂得这个善用人才，所以比如说像但以理啊，成为三朝的这个元老，这个宰相啊，那这个很多人啊，像尼希米，他在这个王宫里头啊当酒镇啊。一个外国人能够在王的身边啊当酒镇啊，这个国王的饮食啊，尤其是喝酒啊，那么经过他来手来料理啊，哈、啊，来调理啊，那么我想这个假使不是有经过啊，这个王非常多的这个肯定啊，层层的这个试验啊，当然是不可能担任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啊，都是证明啊，这个神是历史的主宰。神安排他们在那个位置上面啊，神有他的旨意的，神不是要他啊，只因为他很聪明，所以神呢、啊、给他那边在那边呢、啊、能够来享受这些高人一等的啊这种待遇，绝对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从不管是以斯拉或者尼希米或者是以斯帖，那么当中啊，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看出来神呢、啊、是历史的主宰者。好，那当然以斯帖更不例外了哈。那这个他们现在以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外邦去了，但是在外邦啊仍然随时有被灭族的危险啊。那么以斯帖啊就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啊，但是神却亲自啊解除了这个好像是火药的引信啊，这个把它威胁把它解决掉。那么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很戏剧化的过程啊，才是令人啊哇，这个是令人赞叹啊这个神的作为这么样的奇妙啊。那么选民因为悖逆被神管教啊，但是神的慈爱没有因为这样子离开，这个如同保罗所说的，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被打倒了但是却不致死亡啊。保罗讲的是他在福音上面啊，在事工上面非常多的这个体验啊。那么这个以斯帖记里头啊，那么也是这样子，他们也是啊四周围啊，那么被仇敌啊所困住了，但是啊却没有因此啊这个让他们灭掉了。那么这个整本卷呢、啊，差不多是在主前465年之后啊、哦，因为这个465年呢、啊，至少是亚哈水鲁这个死亡过世了。那么他提到亚哈水鲁的时候啊，那么都是用这个啊过去式啊，所以这个一般呢、啊，解经家就是比较细腻啊。那么在各种从这个蛛丝马迹当中啊，字里行间呢、啊，那么找到很多这个证据啊。他认为这个一定在这之后。那么一直到这个主后啊，397年的时候啊，在一次迦太基会议才被列入正典啊，迟了一些啊，因为。那么有很多的原因呢 有被耽搁了啊，这个不很这个被认同列入这个圣经的正典啊。那有些人认为作者是莫迪改啊，有些人认为是住在王宫里头波斯王宫里面熟悉波斯人生活习惯的这个犹太人。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圣经没有讲到，那么各种的工具资料啊，我们就是做参考啊。那么几乎啊，这个圣经66卷呢、啊，那么这个 不管是成书的时间、作者啊等等啊，啊，尤其在旧约，那么很多都不可考了啊。因为古代的文物啊，保存啊不容易的啊。那到现在，那政治啊，这个朝代啊，几经这个更迭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保留很多的文件呢、啊，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哈、啊。那么这个以斯帖记啊，它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地位，这里说这是一卷呢、啊、常常被基督徒忽略的书啊，甚至有人反对它被列在圣经当中，因为在书里头啊，书里头的部分的人名、地名、情节，跟一般坊间所记载的史实啊，有不尽相符之处啊、哦。那这个啊，但是世界上所谓的正史，也常这个受用于啊，这个执笔人的角度、观点、取材资讯啊，或者是客观的史实，不尽符合了啊、哦。这个我想我们一定可以理解啊、哦。你说正史。那么什么叫做正史？那么正史就是国家的史官啊，专门为这个国家写历史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写历史是个史官写的，当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观点。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去侵犯人家用这个国家来讲，哦，他要什么宣扬国威，他怎么样，哦，讲的堂而皇之。堂而皇之，但是以别人来讲，你就是侵犯，就是侵犯的、哦、就是来这个、哦、这个到处侵略的、哦、所以有时候观点呐、啊、是不同啊、哦，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啊、在台湾看的跟去大陆看的啊、哦、啊，或者是这个抗战，哇，可歌可泣的好多的这个史迹啊、哦、啊，在台湾所读的。哦，跟在大陆所读的，哇，这个是，很多很多没有办法对得起来啊、哦。那你说正史哪里是正史啊？啊、哦，有时候就很难，这个做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哦。那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啊、哦。那而且是写的人呢、啊，他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当时啊，他所效忠的啊、这个情况是谁呀、啊？啊，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啊，受限于这个情感呢、啊，也这个所在多有了。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在中国啊，我们的这个《长恨歌》，哇，大家。这个耳熟能详，脍炙人口，哇，白居易写的，大家朗朗上口。汉皇重色思倾国，一语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哦，这个念了几千年，哎，就有人想，哎，不对啊，汉皇这个明明讲的是唐玄宗，对不对？讲的是杨贵妃。那怎么是汉皇啊？怎么是哪地方？这个白居易人第一句话就讲错了，连历史都搞错了啊！白居易啊，他是唐朝人，他要讲他们的皇帝啊，总是这个皇帝啊不务正业，那么做一些这个风花雪月的这个事情，这总不是很光彩的，对不对？那这个谗言悔测虽然是讲得很美，哎，但是毕竟啊。这个好像是这个一讲起来啊，这又不是什么很堂皇的事情啊、哦，所以这个很巧妙的这个白居易啊就把它讲汉皇，哎，反正在若干年前的汉啊，这个汉家啊，汉家也是中国，那么也是这个中国的一个盛世啊，那么很笼统的这个啊。在汉朝有一个，不管是汉朝，或者是一个汉人，或者是一个中国的皇帝，哎，反正就是这么笼统啊、哦。那么你怎么信？那么他是这个学这个文学哈、哦，他是一个文学创作，他不是历史考证啊、哦，所以绝对就没有人去 推敲啊，哎，这句话汉皇重色，哎，这个讲错了，没有人会去讲他写错了啊，跟这个原因是一样的。那么或者这个文件呢、啊、不容易保存，比如说我们教会就好了，我们教会你看到今年才100年，那我们的历史真教会的历史啊，这个能够找到一个还是有很多的争论啊。那么这个光是一个年代啊，今年是第100年，1917年创立啊。那么在不同的这个资料，你看这个资料是从张巴拿巴那边传下来的，还是从魏保罗那边写下来的？因为原来是三个工人分属三个不同的这个教派的，那么后来他们呢、啊、才慢慢合作哦，所以啊，什么时候开始，那么都还有一些争论啊。不过1917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那么大家所能够这个一个能够共同一个共识哈、哦。那很多的细节有时候还是到现在还在这个推敲当中啊。哦，那连这么短的这个时间呐、啊，那么都有这些争论，那么何况啊这些说这个世界历史啊，那么跟这个圣经有一些不相符啊，我想这个都是不足为奇的啊。那因为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个我们要借历史来抒发，要阐扬，要表达这个里面啊很重要的这个内涵。那这个是要我们明白啊，这个选民的立场啊，站在选民的立场来叙述真神，高过人的这个意念的，超越人道路的这种奇妙的作为啊，是有它宗教上的这个主观意涵的啊，所以不一定是受到这个世界上这些文学啦啊这文字啊各方面的这种限制啊，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应该读圣经当中啊应该要超越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被议论的理由啊，就是以斯帖记里头啊都没有这个祷告这个字眼啊。很少谈到祷告，或者是谈到这个神啊这个这样的这个字眼哈、哦。那么讲祷告，他只谈到禁食，有些人说只有谈到禁食啊，哪里有讲到祷告哈、哦？但是我假使我们能够体认啊，当时他们是亡国奴，这个被掳是在那边呢、啊，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处境啊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啊，随时都有这个迫害临到他们身上的啊。那么他们能够像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每天几次，那么来向圣城来祷告，或者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每一个人能够像但以理那样子啊，当然有时候啊也没有办法强求了啊。那尤其是他在以斯帖啊，他在王宫啊，在国王的身边啊，随时啊都是被监视着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不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权啊。那么国王对自己信赖的爱妃啊，随时可以把他罢除的啊，像。这个一个在第一章里面呢、啊，那么就一个他的皇后啊，就被他罢除掉了啊。那这个性之所至啊，这个可以下一个诏书，把整个民族把它灭掉，把一个人杀掉。那么这样的这个他当时在这个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他的个性啊很难捉摸啊、哦、而且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啊、哦、跟现在某一个强国的这个元首我看也差不了多少啊、哦、今天讲了明天又变了哦讲了 这个，所以啊，这个居高位的人啊，居高位的人他的他是这个很情绪化，哇，那个这个在旁边的人真的是伴君如伴虎啊、哦，那整个国家在他的身边，那这个是这个很大的危机。那这个皇后啊，皇后以斯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她能够哇，这个有要表现很坚贞的这个宗教信仰，她随时有很迫切祷告的这样的行动啊，这个有时候啊也是强人所难呐、啊、哈、哦。那么事实上我们一个人这个祷告啊，祷告，我们在危急的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眼睛都张着。我们还是哈利路亚，主耶稣都这个啊、与我们同在，都眷顾我们。所以这个我相信啊，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更看到，在不拘形式的，在任何的时刻，不这个任何的时地当中啊，那么借着我们的、啊、心里面的那种恳求呼求啊，那么这个啊神帮助我们啊。这个是更是让我们了解啊，那么神在掌控整个事情的发展啊、哦，所以大家越觉得说，哎，没有看到这个祷告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它里头啊，事实上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祷告的啊、哦，因为假使是因为说只有谈到禁食。那么假使是只有禁食没有祷告，那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一定这个禁食是为了要更专心祷告的啊，我们从里头啊一定可以再发现。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被反对抗拒的原因呢、啊、是因为看不到通卷呢、啊、看不到神这个字眼啊，就如同啊这个路德记里面呢、啊、整个一卷呢、啊、看不到一个爱这个字，哎，但是啊这个路德记啊虽然没有把爱讲出口，但是却是处处流露爱的这个实践，处处你看到爱的这个表现啊，这个婆媳之间的爱啊，主仆之间的爱啊，兄弟之间呢、啊，或者是同胞之间呢、啊，啊，各种的这个爱啊，啊，你可以很清楚的啊啊看到这个爱的这个可贵。那这个神呐、啊，虽然没有提到说神啊，就跟刚刚所讲到的说这个祷告。没有那么清楚的提到，但是啊，神这个字没有提到，你却看到神处处存在，神啊，却是存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在人啊需要人软弱的时候啊，那么神就在那个地方了啊，看到处处啊，看到神的安排跟作为，因为这位隐藏的神啊，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啊，是无所不在的。那么这两刚刚说路德记啊，这个跟路德记啊，这个是两卷以同样以女人的名字为书名的这个经卷，有很多奇妙的这个关联和对比啊。路德记啊是谈到外邦的女子被带到由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他们的印象啊。那本卷啊是记载犹太的女子啊被带到外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这些都是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啊。那么路德记啊，一个外邦的女子能够到这个伯利恒，在犹大的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啊，连要回来的时候啊，她的婆婆拿俄米为什么不让她回来呢？因为她知道你一个摩押女子啊是没有办法来见荣于我们的犹太社会的，犹太人呢、啊、优越感那么强烈啊、哦，那么是不可能 不可能接受你的，所以才说你就你再回去改嫁哈、哦。那么愿神祝福你，你不要跟我回去，跟我回去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指望了哈、哦。但是啊，这个却是一个救恩的一个预表啊、哦，是这个外邦人呐、啊，那么能够这个主的恩典呐、啊，能够广披的一个预言啊，外邦民族也要外邦人也要得到福气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一卷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太的女子，那么到各地去，那么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来为主做见证。在不管是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在那个地方啊来做主的工了 啊。那么让人清楚的看到，神才是历史的主宰。那么书中看到很多的这个人物描述很生动啊。那但是这些呀、啊，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吗？啊，我想绝对不是的。那我们学习这个以斯帖记啊。那么到后来这个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哇，这个很多的杀戮啊，很多的这个啊，杀了很多人啊。那么这些啊，我想都不是我们这个细节啊，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啊，不是学习重点。因为在那样的一种时空完全不同的啊，很难，我们很难想象的啊，这个他们很多的这个道德标准或者是行为模式，就好像今天到今天21世纪了，那么全世界是这么小了啊、哦，那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中东阿拉伯很多他们的这种形式的这个模式行为模式啊，有时候我们他们的这个互相这个相处的这种模式啊，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啊，很难去接受啊。不过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法则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那些杀戮的事情啊，很难用我们的这种思维啊去判断的啊。但是我们主要的不是要来探讨这些啊，要让我们呢、啊、从这些人身上，那么读出一些属灵的意义，这个才是。这个整个经卷的一个用意啊，那这一卷呢、啊，跟其他的这个经卷呢、啊，被在节期当中啊被拿出来诵读啊，他们呢、啊、在诵读啊，比如说在这个月节的时候啊，他们念雅歌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他们念路德记，祝棚节的时候念传道书。赎罪节的时候啊，念耶利米哀歌；普尔节的时候啊，念以斯帖记啊。那这个以斯帖记啊，在普尔日的时候念啊。那普尔日啊，一直到现在啊，犹太人呢、啊，他们还遵守的啊，还遵守的。我们可以参考27页，我们待会有时间再看啊。这个普尔节现在不过他们现在普尔节啊，他们现在是一个欢乐的，好像是一个嘉年华会一样啊，一个很欢乐的日子。好，那么本书的这个内容大要啊，亚哈水鲁王这个放任哈曼啊，宰相专权，那么执意啊要灭绝犹太人啊，知道。这个知道万人的心的这个真神啊，他预先安排让以斯帖莫迪改有机会被安置在王宫里头。那么在很戏剧化的峰回路转的这种曲折当中啊，那么成就了神的拯救计划。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他们就是民族的这个救星啊，这个。他们理当接受一切的功劳啊，就是说这个犹大人啊， 犹太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差一点就被灭族了哈、啊。那这个幸好有以斯帖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他是王后啊，他才能够啊扭转整个大局哦，扭转乾坤。连宰相都已经下命令了，下达命令了哈、啊，而且宰相下的命令，那么是这个国王这个授权的哈。啊这个用他的戒指啊，打印的戒指，那么给他啊，给他盖了章了啊，所以这个都已经生效了。那么生效已经没有人可以来更改这个事情了，唯有王的枕边人有这样的能耐，好、啊，能够影响力啊，能够大过那个宰相的，那么就是。王的枕边人，神老早就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老早以前呢、啊，就安排了以斯帖到王宫里面去。虽然在那边享受那么好，哇，成为王后啊，但是只为了让大家知道说，哇，以斯帖是全国最漂亮的啊、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子，得到那么多的这个宠爱吗？不是的啊，而是神预先预备了。啊，就像莫迪改对他提醒的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像窑匠手中的一块泥一样，任凭他捏造啊。神要把我们呢、啊，捏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器皿啊？那我们这个体质是一样的，就像保罗说啊。说我们是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宝贝啊，宝贝就是这个贵重的职分，他能够为神做工，他能够肯定这份工作，其实这是一份宝贝。这份宝贝啊，放在哪里？放在我这个瓦器里头。这个瓦器啊，只不过连上釉都没有的，连上釉都没有的啊。上釉上了釉以后啊，那么那个陶的还上面还光鲜亮丽的啊，连上釉都没有的这个陶土啊，这个陶瓮啊，那这个宝贝就放在这里头。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也应当能够每一个人都要贵在自知啊，哈、啊，那个我们有多大的恩赐啊，我们有多大的这个才华，我们有多少做工的。啊，这些好的条件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啊，都像一个这个瓦器，一碰就破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啊他是多么坚强啊，这个人的生命啊都不在自己手里面啊，那只是神让我们有一口气存在，我们能够做这事，也能够做那事啊，所以我们都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啊。再贵重的再卑贱的，那么都是这块泥，它的本质就是这块泥，这个尘土而已啊。那人神啊，能够用人他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啊恩赐来做他的工，就是连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错误愚蠢，那么啊或者是负面的这东西啊，也都能够这个在神的这个预备的工作当中啊，来这个产生作用的啊。你看，我们不要认为说哦，一定是很顺顺利利的，那么才是神的这个同工啊。那你看保罗他身上一根刺啊，为了这个刺，他三次祷告。啊，求神让他离开，但是神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就因为这个刺，其实啊，对保罗的这个造就性更大啊。这根刺造就了保罗更多的他在属灵上面的这个操练啊。假使没有这根刺，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保罗啊，是不是会这个。有骄傲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那 读这些呀、历史啊，啊，不是要我们不是学历史的，我们不是要学历史的这个细节，而是啊，让我们了解神呐、在当中的这些作为。那么到如今呐、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啊，越来越临近了啊，许世的这个族群呢、冲突升高，社会的不安的因素啊，越来越复杂啊，这个都是魔鬼撒旦啊，借着不法之人而来的攻击啊。我们应当在这个弯曲悖谬、黑暗掌权的这个逆潮当中啊，持定信心，在不确定的这个状况底下，敏锐的来察觉神的同工与拯救，经历逢凶化吉的这个恩惠啊，这个才是以斯帖记的一个这个它的主旨内涵啊。好，那我们这个简单的介绍了这边，我们接着我们看第一章好了啊，我们时间也没有很多。以斯帖记，我们请看从第一章来看啊。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哈水鲁王作王啊，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啊。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啊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啊臣仆摆设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这个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啊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天，就是180日。好，这个短短的几节里头啊，那么提到了有几件事情，说呀，这个波斯帝国啊，他把它建立了，那么他有127个省啊，从印度一直到古时，那么这个古时啊，古时那么是这个啊，这边讲到说啊，是这个埃及南部那边了、今天北苏丹的这个西部，而不是今天不是今天的伊索比亚的国境了啊。那么从印度到古时，所以有人讲，今天我们到印度去的时候啊，这个看到印度人哇，什么人种都有啊，又白印啊，也有这个黑的像木炭一样的啊，都是印度人啊，就是因为以前呐，那么跨越那么多的这个国界，那么各处来的啊，那边呢、往来，所以在波斯帝国，那么只要他的辖下，那么当然大家彼此互相往来啊，就容易多了。那么而且印度是一个那么热闹的地方啊，从这个波斯啊，一定在那边啊，有很多的这个商业啦、文化啦的经营啊，所以才会像人种的橱窗一样啊。好，那这个亚哈水鲁啊，他当王了。那么这个亚哈水鲁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野心、野心勃勃的人啊。他不以这个127省啊，拥有这么大的土地啊为满足，他还要扩张领土，要到这个还把这个啊希腊啊还把它这个放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啊。我们看第九页这边亚哈水鲁的一个介绍，说亚哈水鲁啊，它是希伯来文，他的波斯名字用希腊文来写啊，那么就是这个歇西斯啊，所以有些翻译啊叫做歇西斯，那么跟他是同一个人。那么根据希腊一个史学家，这个希罗多德啊，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史学家的叙述啊，说他是一个野心勃勃，而且是残暴寡情，这个气量啊很窄小的君王，他一生想要开疆拓土，壮大版图。那么先是远征埃及，平定了这个巴比伦，但是啊，人 仍然不能满足，所以极力想要展现国力，要笼络群臣，为攻打远在海外的这个希腊做准备，处心积虑啊，想要成为第一个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统治者。那么野史上面记载啊，说他曾下令啊，这个建跨海大桥，那建成以后啊，却不敌强风啊，强劲的风浪，那么就坍塌了。他竟然叫这个兵啊，鞭打大海啊，而且直这个把这个一个铁链啊，把它丢到海里面，又斩首施工建桥的人，意图这个博弈万象的这种狂傲的心态啊，由此可见。哦，他想这个海，那么他们的古代啊，他们认为或、这个一定是海有海怪，或者是有什么这边的海神啊，把我辛苦建的这个把它弄坏了，我啊要鞭打他，我要这个弄个铁链啊，我国王这个铁链啊，把它要把它绑起来哦。那这个是跟中国古代啊，那也没有什么两样啊、哦。那么大军出发之际啊，他意气风发的大摆筵席，展出傲人的这个财富，炫耀个人的威望啊、哦。结果却意外的演出一出这个会后的这个戏码，成为本卷的出场景。但是啊，这个却成为神主宰历史的再一次的证明。出兵希腊，声势极为壮盛。历史上记载啊，说有战舰1200艘，战车3000辆，所向披靡。但是希腊人啊，这个战略性的一个决战啊，这个那么海战不是波斯这个军人啊所长，亚水鲁啊几乎是全军覆没啊，就失败了，仓皇啊回朝啊，所以在这个465年啊主前被刺杀在内宫，从此波斯的国势啊江河日下啊，终于在主前333年啊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啊灭掉了，帝国的这个更替啊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说他摆设筵席啊，把他的风物都摆出来啊，那就是什么呢？让他的群臣炫耀，向他的群臣炫耀。那么炫耀做什么呢？就是准备出发要去攻打希腊啊。那这个让全国的这个百姓啊，能够知道，你看我们的国库啊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啊足够啊这个支付啊所有国家一切的，不管是到哪里去打仗啊，我们军人所有一切的费用。百姓你可以放心，我们国家是很富足的啊。那有意无意啊，就是要让大家放心。那么作为啊，他日后虽然他没有跟百姓讲跟大家讲，我再不过多久啊，那么我要去战争了、啊、我要去攻打谁了 啊。但是啊，哦，大家对国家很有信心啊。那这个全国啊士气不断高昂的时候啊，诶，他就这个时间点掌握好，他就出去了。好，那这个各国也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那么要发动大东亚战争之前，那么他也在台湾呢、啊、也举办了这个万国博览会啊，哦，很热闹，所以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在那里啊分发传单啊。那发了我们第一份的这个福音小册《鲍尔佳音》啊，我们就都听过这样的见证啊。那么在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博览会呢？啊，那么国内外那么邀请他们来看看台湾啊，我们或者是让台湾的百姓啊，有日本的很多官员也来了啊，让大家了解啊我们的国家大日本是多么这个强盛啊，大家对国家有信心。过不了多久啊，战争就爆发了啊！这个掌政者啊，那么都很精于这个计算的啊。好，这边呢、啊、展示啊，那么就有半年之久，有180天啊。 第五节说这个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在苏三城的大小人民啊，在一园里的院子里头啊，摆设筵席七天，有白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帐子。哦，我们南营、丽营都有人去庆祝，大概。哦，用细麻，用这个紫色的各种的这个在院子里头啊，哦，各样的营帐哦，那么大家可以在那里喝酒啊，第七节说用金器皿啊来试酒，器皿各有不同，一酒胜多啊。祖先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为王啊吩咐宫里一切的这个臣宰啊，让人各随其意啊。哦，让大家哦能够这个高兴吃什么，高兴喝什么，哦，大家很能够尽兴啊，很尽兴。那喝完了，高兴，这个那当然这些群臣啊是最重要的哈，哦。那群臣半年的展示过后啊，那么他也对百姓啊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么让大家能够来看啊，哦。所以全国的亲民都能够对这个国王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啊，这国王啊，隆庆这个大悦的时候啊，那么也喝了酒了啊。第九节啊，说王后啊瓦什提啊，在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宫内也为妇女啊摆设筵席。第七日啊，亚哈水鲁王饮酒，那么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这几个人呐 啊，那么他们去请，十一节说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国王的面前，那么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的容貌甚美。王后啊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啊甚发怒，这个心如火烧啊。这个王后啊，哇，这内宫。为妇女啊，哇，也在那边，这个另外有筵席，那一直到现在啊，阿拉伯的啊这些在中东那边啊，那么妇女的地位还是很低落的，那很多这个男人的这个社交场所啊，那么根本不能进去啊，那么另外啊是为妇女为孩子。啊，准备的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呐，啊，他们在那里啊享乐，虽然也一样享乐的很好，但是就是不准那个哈，很多妇女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一生啊，那么除了在好像是六岁以前，那么能够啊，见到家里面的任何人以外啊，那么六岁以后啊。哦，他们生活起居就受到很多的限制啊，哦，那比较保守派的，哇，那个全身的这个罩袍啊，有些都那个罩到只剩下两个眼睛啊，所以这么保守的社会风气啊，现在都还这样子了啊，那么古代啊，那么当然也是一样啊，更是这样子了，那所以这个从王后啊，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摆设筵席啊，我们可以知道他习惯就是如此啊，女人呢，啊，绝对不可能在这个男人面前呢，啊，在那里抛头露面啊，而且让这个穿得漂漂亮亮的，让人家出来看看她品头论足啊，或者人家说也许是请她出来跳舞啊，或者是怎么样子，那这个王后不肯啊。一方面可能是他也没有这个习惯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他没有这个习惯，他羞于啊这样的场合，那么或者是他认为这个他不理国王，那不管是怎么样啊，这个国王叫七个太监那么去传达这个命令，但是这个王后啊竟然不甩他了，哦，所以这个让王啊很没有面子，哦，心如火烧啊，啊，火烧以后啊，到底会烧出怎么样的一把火啊？我们就。 这个先今天先上到这边，我们明天再继续好了哈。明天吗？还有一节，那下我们下一节好了哈。好，我们一起默祷。